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纽约州华裔国会众议员民主党参选人洪燕表示，纽约中领馆深度干预了美国选举，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关闭这个领馆。今年11月8日将进行美国中期选举，为防范外国政府或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日前美国国务院宣布悬赏$10,000,000鼓励举报外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情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今年11月8日将进行美国中期选举，为防范外国政府或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日前美国国务院宣布悬赏$10,000,000鼓励举报外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情报。洪燕原是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是1964学运领袖，在美军服役27年。他所在的第十选区包括纽约两大华人社区唐人街和布洛伦八大道，众多亲共侨团驻扎在那里。24日，洪燕对大纪元说，中领馆和侨团的人打了招呼，要求他们不要投我的票。我接到很多人打电话给我，讲述了这件事，甚至写信给我，我有足够的证据。3月美国司法部曾公布5人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收集意见人士信息，进行骚扰、抹黑，甚至策划暴力攻击，其中包括对洪燕参选的破坏。目前在逃的中共国安林启明找过一名私家侦探，这个侦探实际是 FBI 的线人，要求他挖掘有损洪燕名誉的信息，例如婚外情、逃税。如果挖不到，就找个女人看看他去不去嫖娼、拍摄照片，甚至还提议可以对洪燕进行暴力攻击，打到他不能够参选或者制造车祸。洪燕表示，中领馆手臂伸得很长，已经在干预美国的选举，这个是任何美国机构、美国人民绝对不可以容忍的，呼吁美国国务院参照2020年关闭侯斯顿中领馆的做法，立刻关闭纽约中领馆。干扰美国选举是联邦重罪，受害的是跟从中共指令的人。洪燕还说，中共勾引侨团祸及600万华人，作为华人参选人，我必须制止，对华人包括那些被勾引的侨领负责。这个是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深刻的认同和广泛支持的，这个是一场战争，必须打赢。早在2020年7月，美国国务院下令关闭中共驻侯斯顿领馆，因为该领馆长期以来从事颠覆活动，是间谍中心，而纽约中领馆的渗透早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警觉。2020年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曾表示，纽约中领馆是主要的间谍中心，领馆人员从事的活动类似间谍活动。
25日，拜登表示预计这个礼拜将同习近平通话，这个令外界更加关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计划是否仍然会成行，以及他访问的具体时间。彭博社引用一位知情人的话说，佩洛西的团队还未对访台做出最终决定，但如果成行，预计将在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之后几日内。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尽管中共叫嚣所谓的红线，但是近年来包括前国防部长艾斯帕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访问过台湾，有网友调侃说，希望他们去台湾看看中共的红线在哪里。佩洛西作为美国级别第三高的官员，他的访问更令到北京恼羞成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必将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发推文说，佩洛西将对可能引发的台海军事冲突承担历史责任。拜登早前同媒体说，军方认为访台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多位共和党人表示，佩洛西应前往台湾展示美国的实力。前国务卿蓬佩奥更表示，想陪佩洛西一起前往。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25日发推文说，五角大楼公开警告反对佩洛西议长去台湾，他们想做些什么？如果我们被中国共产党吓坏，甚至不能够保护一位美国众议院议长， 咁样北京方面点解要相信我哋能够帮助台湾生存？懦弱系危险噶。时评人蓝述认为，佩洛西手上攞住嘅系一支大棒，而拜登手上攞住嘅则可能系一条胡萝卜。呢种胡萝卜加大棒嘅政策喺过去或者亦会有效，但系喺今日嘅中美关系上，如果使用呢一种方式，以佩洛西是否访问台湾为杠杆而寻求经济上的妥协，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获得一些利益，那就是一种不太明智的做法。台湾政府已经展示出坚定抗共的决心，只有力挺台湾，保证佩洛西访台能够成功，才是最佳的选择。不少网友认为佩洛西被架起来了，看来他是不去不得了。有人回应说，根本就是骑虎难下，双方都是在度揾落台的台阶。网友们转发了微博新闻为人民的一个博文，里面竟然说佩洛西31年前在北京有案底，涉嫌流民罪刑拘等。有人铺出当年真实照片显示，1991年佩洛西在天安门打出黑色横额，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网友说他是举牌在天安门抗议六四。有人回应说，这样写新闻会不会引起国内小粉红的好奇心，一探究竟，翻墙出来查阅佩洛西当年被捕的原因呢？
中华民国外交部和远景基金会26号在台北举办凯达格兰论坛2022印太安全对话，有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同埋印度等國，一共約20位政要同埋專家學者參與討論。下面嚟睇詳細內容。
日本前外務大臣暨防衛大臣河野太郎表示，隨住普京入侵烏克蘭，國際秩序發生咗巨大變化。如果國際社會放過普京，冇令到佢受到懲罰，咁將向獨裁者發出錯誤嘅信號。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亦可以丝毫无损地复制普京的做法，这样令到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独裁者入侵并以核武器威胁的受害者。他直指亚洲地区安全最大的变数是中共，中共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具威胁，因为今日的中共经济比苏联更强大。中共的目标是建设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他所谓的中国梦，仲试图改变南海的状况。如果国际社会忽视中共继续试图破坏国际法和改变这些水域的现状，他们的破坏性后果将会波及全世界。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现在日本需要表现出和国际社会一起捍卫自由和民主的决心。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国能够表现出决心，这样将向北京发出强烈的信号，显示我们的联盟捍卫和保护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的决心。中共吞并台湾是无法实现。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开幕致辞中亦表示，在共享价值和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我们的民主伙伴关系又显得重要。我们要为我们的价值挺身而出，令到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享受盛传而来、得之不易的民主自由。
26号，阿里巴巴发公告话，计划港交所、纽交所双双上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高层全数退任阿里巴巴合伙人。据知情人士表示，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机构将不会接受任何对获取中国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审计文件的限制，包括已退市的公司。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阿里巴巴公告称，董事会已授权集团向港交所提交申请，将新增香港为双重主要上市地，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其后阿里巴巴将成为以美国挂牌的全托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以普通股在香港联交所双重主要上市公司。而蚂蚁集团高层有9名高层已全数退任阿里巴巴合伙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习近平除了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担忧和对马云批评言论的愤怒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蚂蚁集团投资背后是中共权贵组成的小圈子，包括江泽民的孙江志成、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等。另外，美中两国有关部门仍就解决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遵守审计要求的长期分歧进行谈判。如果无法解决，270多间中国公司将被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华盛顿一直要求获得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全部审计文件，但是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企提供审计工作底稿。路透社26号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一位熟知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的人士说，将中国公司除名亦不会令到北京遵守美国的规定和法律。PCAOB 发言人肯特·博纳姆曾表示， PCAOB 必须全面获取他想审计或调查的任何公司的审计工作文件。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审计人员希望有不同程度的获取，但我们需要完全地获取。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PCAOB 的审计和调查具有追溯性，意思是即使公司已经从交易所除名，他们的审计金融文件仍然受到审计监管。美国国会2020年12月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要求，否则将面临杂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公布可能从华尔街除名的公司的临时名单，这样将导致以中国和香港为总部的公司在美国交易所锐减。长期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企因中共的限制，不向美国证监会提供上市公司必须提供的一些财务报告信息，这样迫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中企进一步加大压力，促使他们遵守证监会的审计规则。
近日，多个中共官员上任没多久就接连传出死讯，令外界颇为 QK。 专家认为他们是中共内斗的牺牲品。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5号大连日报报道，52岁的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兵因突发疾病治疗无效，23号在大连去世。公开信息显示，曾兵上任才有一个月。24号甘肃日报报道，56岁的甘肃省常委、省委秘书长周伟21号因病去世。周伟上任亦只有一个多月，坊间指出周伟是堕楼死亡。早前5号官方宣布，54岁的河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文玺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3号离世。他亦是空降到当地工作只有一个多月。在他的任职期间，唐山发生震惊全国的烧烤店打人事件，港媒称这件事对刘文玺或有巨大的压力。之前唐山当地舆论指控打人凶手有当地公安背景，民间质疑刘文玺可能在河北发现了重大案件隐情。4月27号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芬被官方宣布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据财新网报道，天津市官场相关人士对于他的猝死感到非常突然。有观点认为，廖国芬涉及核酸检测利益输送，所以被自杀。但有分析指，中共高官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医疗照顾，有定期的健康检查，突发疾病死亡的可能性极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本台表示，我想是中共内斗的牺牲品，中共官场的内斗真是好像一个绞肉机，非常之残酷。一旦得罪了某一派人士或者被视为敌人的话，他就会以共产党的方式全力被绞死，直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消灭，是非常之不人道。他得罪了上面亦是死，讲出真相亦是死，会令他处在一个生不如死的状态，所以会去寻短见。
根据 BBC 报道，近日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电子和电气工程高级讲师米灵顿博士表示，手机内建的芯片等零件在高温下会持续运作，但在这个过程中 会产生热能，随着手机温度越来越高，处理器会试图阻止自身过热，结果就会导致手机运作速度变慢。建议高温下尽可能减少使用手机，请勿放入冰箱内来试图降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米灵顿提示，手机温度越热越消耗电量，电池很难快速降温，意味着它的寿命会更快被耗尽。而在户外阳光下调高手机荧幕的亮度，亦会导致手机消耗更多的电量。怎样令到手机在高温之下依然能够保持凉爽？米灵顿建议大家千祈不要被阳光直接晒住手机，这个是大忌。亦不要将手机留在车里面，尽可能放置在阴凉的地方，放置在风扇前是最好的。减少手机在过热的状态下充电，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导致手机产生更多热能，并减少使用手机的次数，令它消耗的电量越少，对手机的健康越好。如果感觉手机用起来很吃力了，将它关闭几分钟，等它冷却下来后再重新启动，亦都可以关掉不必要的程式或页面，亦能够达到减少耗能的效果。最后米灵顿提醒大家，请千祈不要将手机放在冰箱或冰袋里面，温度骤变对手机来讲是非常恶劣的情况，而且很可能会令到手机内留有冰块，并在使用时融化变成水，进而影响手机的运作。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